世界秩序、亨利·基辛格作品、地区秩序观之间的冲突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
第四章，美国与伊朗不同的秩序理念。2013年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一个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说，欢呼一场新的全球革命的到来。作为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地位凌驾于伊朗政府所有官员，包括总统和外交部长之上。哈梅内伊宣称，世界其他地方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其实是一场影响波及全球的伊斯兰觉醒。哈梅内伊称，西方以为民众上街示威代表着自由民主的胜利，实在是大错特错。示威者将拒绝在政治行为和生活方式上效法西方，因为那只能带来可怕的痛苦，他们体现了神的许诺终于得以实现的奇迹。任何有知识有头脑的人都无法否认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伊斯兰世界终于从世界社会和政治赛场的边缘走到了中间，在重大的全球事件中占据了突出的中心地位，为生活、政治、政府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观念。据哈梅内伊分析，这场伊斯兰意识的再觉醒正在引发全球宗教革命，最终将打败专横跋扈的美国及其盟国，给西方持续三个世纪的霸主地位画上句号。傲慢的反动阵营不敢承认这场伊斯兰觉醒，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伊斯兰世界的几乎所有地方都能看到这场觉醒的真相。最明显的当属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他们满腔热情地要再现伊斯兰教的伟大和光荣，他们认清了当今国际秩序的压迫性质，并揭去那些无耻、凶恶和傲慢的政府的虚伪面具，因为他们长期以来都在压迫伊斯兰和非伊斯兰的东方国家。哈梅内伊信誓旦旦地宣布，在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失败之后，随着西方实力和信心的坍塌，伊斯兰觉醒将传遍全球，把世界各地的伊斯兰乌玛统一起来，恢复伊斯兰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最后，这个目标只有通过创造一个光辉灿烂的伊斯兰文明才能达到。伊斯兰乌玛的所有组成部分及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都应达到古兰经提到的文明程度。通过宗教信仰、知识、道德和不懈的斗争，伊斯兰文明会给伊斯兰乌玛和整个人类带来先进的思想和崇高的行为规范，让人们摆脱支撑西方文明的物质主义、压迫观念以及腐败的行为规范。哈梅内伊过去也曾阐述过这个主题。2011年，他在对伊朗的准军事部队演讲时说，西方发生的民众抗议，说明世界渴望伊朗的神权制度所代表的精神和合法性，一场世界革命正在酝酿之中。美国和欧洲的事态发展说明，世界将要发生巨变。今天，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的人们呼喊的是埃及人和突尼斯人的口号，现在我们的伊斯兰共和国是各民族觉醒运动的中心，敌人对此又恨又怕。在任何其他地方，这样的表态都会被当作企图颠覆现状的严重挑战。在一个重要国家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和世俗权力的神权领袖，公开支持创立另一个世界秩序，与国际社会现有的秩序唱对台戏。伊朗最高领袖宣称，在他预言将要来临的新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普世的宗教原则，而不是国家利益或自由国际主义。此言假使出自一位亚洲或欧洲领导人之口，一定会被视为对世界的惊人挑战。然而，来自伊朗的类似言论，世界已经听了35年，对这些言辞以及与之相伴的行动表现出来的极端主义早已见怪不怪。就伊朗而言，他对现代世界的挑战与他上千年来精微奥妙的治国传统是分不开的。伊朗的治国传统，激进的伊斯兰教义首次被上升为国家主权层面的信条是在1979年，人们万万没想到这样的事儿会在伊朗的首都发生。因为伊朗与大多数中东国家不同，它有着古老而辉煌的历史， 对自己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历史一直引以为傲。所以当伊朗这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内的国家在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革命后摇身一变成为激进的伊斯兰教倡导者时，中东的地区秩序完全乱了套。在该地区所有国家中，伊朗的国家意识应该是最悠久最连贯的，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治国传统也是最完整最复杂的。与此同时，伊朗领导人的手一直伸得很长，远远超过伊朗现代的国界，几乎从不遵守威斯特伐利亚的国家及主权平等的概念。伊朗这个国家是在波斯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从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七世纪这段时期内，波斯帝国几经改头换面，在现今的中东大部以及中亚、西南亚和北非的一些地区建立并维持着统治。波斯有着璀璨的艺术和文化，有闲于管理遥远省份的先进官僚制度，还有南征北伐、身经百战的庞大的多民族军队，因此他认为自己远远优于所有其他社会。波斯把君王的权力和地位推到近乎神的高度，认为君王是统治芸芸众生的慈悲的宗主，是万王之王，他主持正义，遇事宽容，治下人民因此而俯首归心。波斯帝国与古中国一样，代表着一种形式的世界秩序，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中，文化和政治上的成就及心理上的自信与传统的军事征服同样重要。公元前五世纪，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描述过波斯人的自信，说他们吸收了外国习俗的所有精华，例如米底人的服装和埃及人的铠甲，自视为人类文明的中心。他们最尊重的是自己，然后是邻国，再后是邻国的邻国，以此类推。尊重的程度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降低。波斯人最轻视距离他们最远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各方面最出色的人，其他人按离他们的远近习得一定的美德，离得最远的是最卑下的。大约2500年后，这种泰然自信依然故我，表现在1850年美国和萨菲王朝签订的贸易协议中。萨菲王朝的辖地比起原来的波斯帝国稍有缩小，但仍疆域辽阔，包括伊朗和今天阿富汗、科威特、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和土库曼斯坦的大片地区。尽管萨菲王朝在与扩张中的俄罗斯帝国的两次战争中刚刚失去了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达吉斯坦和格鲁吉亚东部，但是国王仍然洋溢着身为古代波斯帝王薛西斯和居鲁士后代的自信。北美合众国总统和如土星般崇高的陛下，他是与太阳媲美的君王，有如光辉耀长空，他是举世无双的君王，雄兵百万，重若繁星，他的伟大堪比贾姆希德，他的光荣可与大流士比肩，他继承了凯扬王朝的皇冠和御座，是全波斯无上的皇帝，均热诚期盼建立两国政府间的友好关系，并愿意对双方的公民和子民互利互惠的友好通商条约加强之，为此特任命特命全权大使。波斯地处东西方交界，版图最大时辖下省份和属地从现在的利比亚延伸到吉尔吉斯斯坦和印度，自古以来直到冷战时期，欧亚大陆上几乎所有主要的征服战争都要么从波斯发起，要么在波斯终结。尽管历经动荡，但波斯和与他经历类似的中国一样，依然保留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性。波斯帝国的辖地涵盖了众多不同的文化和地区，并把所有这些文化和地区的成就通通予以采纳融合，归入自己特有的秩序观念。从亚历山大大帝到早期的伊斯兰军队，再到后来的蒙古人，一波又一波的征服之战几乎完全抹去了其他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政治自主性，但波斯依然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充满信心。他对征服者低头只是暂时的让步，骨子里仍然保持着独立，维持着自己特有的世界观。他通过诗歌和神秘主义探索广大的内心空间，为自己身为史诗《国王之书》中讴歌的古代英雄国王的后裔而自尊自傲。与此同时，波斯把管理各种不同的领土和应对政治挑战的经验提升为一整套缜密的外交理念，尤其注重坚忍、耐力、 对地缘政治现实的精明分析，以及在心理上掌控对手。这种与众不同的自我感觉和灵活敏捷的外交手腕延续到了伊斯兰时代。波斯帝国在阿拉伯人的第一波征服战中被推翻，波斯接受了阿拉伯征服者的宗教，但在同时被征服的所有民族中，唯有他坚持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并给阿拉伯人带来的新秩序注入了原波斯帝国的文化遗产。最终，波斯成为伊斯兰什叶教派的人口中心和文化中心。阿拉伯人统治下的波斯接纳什叶派，起初是出于拒绝接受阿拉伯主流的传统，自16世纪起，更是把什叶派伊斯兰教定为国家宗教。什叶派与教众占多数的逊尼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强调宗教真理的神秘性和不可言传性，准许为了教众的利益进行审慎的伪饰。在文化、宗教和地缘政治观念上，伊朗保留了他历史传统的特殊性和作为地区议员的特点。霍梅尼革命，20世纪反对伊朗国王里萨巴列维的革命，最初是争取民主和经济再分配的反君主制运动。引发革命的许多民怨确实存在，因为巴列维国王强制实行现代化方案，一些民众因此被迫背井离乡，政府为压制民众的不满而采用的手段又专横粗暴。1979年，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结束在巴黎和伊拉克的流亡生涯，作为革命的最高领袖返回伊朗，但他回来不是为了推行社会方案或实现民主治理，而是要对整个地区秩序，甚至可以说是对现代世界的制度发动攻击。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召开之前，西方发生过宗教战争，但自那以后，西方从未实行过霍梅尼治下的伊朗树立起来的理念。根据这种理念，国家不是合法的自立实体，而是更广泛的宗教斗争中恰好可供使用的武器。霍梅尼宣称，20世纪的中东地图是帝国主义者和自私的暴君制造出来的虚妄的非伊斯兰产物。他们把伊斯兰社会切成不同部分，彼此分开，人为地创造出不同的国家。中东以及广大世界上所有的现行政治机构都是不合法的，因为他们不是建立在真主的律法之上。现代国际关系所依靠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不能成立，因为国家间的关系应以宗教信仰为基础，不应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原则之上。霍梅尼认为他的意见与库特布一致，从意识形态扩张的角度来领会古兰经，可以去除这些亵渎真主意志的制度，创立真正合法的世界秩序。第一步是要推翻伊斯兰世界的所有政府，代之以一个伊斯兰政府，要超越传统上对国家的忠诚，因为推翻现在的统治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不合法的政治势力，人人有责。1979年4月1日，霍梅尼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宣布，在伊朗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政治制度，标志着真主政权的诞生。这个政体与任何其他的现代国家都有所不同，正如霍梅尼任命的第一任伊朗总理麦赫迪·巴扎尔干对《纽约时报》所说，我们想要先知穆罕默德的十年统治和他的女婿阿里及第一位什叶派伊玛目的五年统治期间那样的政府。一旦政府是遵照真主意志建立的，持不同意见就不再是政治上的反对，而是独神的行为。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国把这些原则付诸实施，建立伊始就举行了一系列审判，处决了一批独神的人，对各少数派宗教的全面镇压远超巴列维国王的专制主义政权。在一片动荡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矛盾，表现为对国际秩序的双重挑战。伊朗革命中致力于推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伊斯兰运动夺取了对一个现代国家的控制权，但同时又行使他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权利和特权，例如占据在联合国的席位，进行贸易活动，运用外交机构等等。伊朗的神权政治因此脚踏两个世界秩序，一方面利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保护，另一方面却多次宣称不相信这个体系，绝不受它的约束，总有一天要取消它。这种双重性深深植根于伊朗的治国理念中，它自称为伊斯兰共和国，暗示它的权威超越了领土的界限， 居于伊朗权力结构最高点的阿亚图拉，不仅是伊朗的政治领袖，而且被视为全球性的权威，是伊斯兰革命的最高领袖和伊斯兰乌玛及被压迫人民的领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一种严重违反外交豁免原则、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核心原则的方式在世界舞台上亮相，他冲进美国驻德黑兰的使馆，把使馆人员扣为人质长达444天。本着类似的精神，阿亚图拉霍梅尼在1989年发布指令，判处英籍印度裔作家萨曼拉什迪死刑，以此宣称自己掌握着全球的司法权威。拉什迪也是穆斯林，判处他死刑是因为他在英国和美国出版的一本书被认为冒犯了穆斯林。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伊拉克的马赫迪军是非国家的民兵组织，他们挑战权威，通过恐怖袭击来达到目的。伊朗与部分领土遭这些组织占领的国家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但与此同时，他又出于宗教的原因为这些组织提供支持。伊朗政府为了推动伊斯兰革命，准许什叶和逊尼两派跨越教派间的鸿沟共同合作，以推动更广泛的反西方事业。比如，伊朗为逊尼派的圣战组织哈马斯提供武器打击以色列。据有些报道称，伊朗还为阿富汗的塔利班提供武器。911委员会的报告和2013年针对加拿大的一次恐怖袭击阴谋的调查结果都显示，基地组织成员在伊朗获得了根据地。关于推翻现存世界秩序的问题，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穆斯林基本上观点一致。尽管21世纪初在中东各地爆发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义之争十分激烈，但赛义德·库特布的观点在实质上与伊朗政治领袖的观点并无二致。库特布坚信伊斯兰将重整世界秩序并最终统治世界，这一观点在那些把伊朗重塑为宗教革命发源地的人的心中引起了共鸣。库特布的著作在伊朗广为流传，有些是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亲自翻译的。1967年，哈梅内伊翻译了库特布的著作《本宗教的未来》。在序言中，他这样写道：这位崇高伟大的作家在此书的章节中试图先阐述宗教的实质，在表明了此一宗教的生机勃勃之后，他以雄辩的说理和特有的世界观申明，世界的权力将最终掌握在我们宗教的手中。未来属于伊斯兰。在反西方大业中，伊朗代表着占穆斯林少数的什叶派。伊朗认为，如果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超越教义上的分歧，就有可能成就大业。为此目的，伊朗宪法把团结所有穆斯林定为国家的一项责任。根据《古兰经》第21章第92节的经文，所有穆斯林都同属一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责任在制定国策时注重培育所有穆斯林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他必须为实现伊斯兰世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一而不懈奋斗。重点不在神学上的争议，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征服。如霍梅尼所说，我们必须努力向全世界输出我们的革命，必须丢掉一切别的想法，因为伊斯兰教不仅不允许伊斯兰国家之间存在任何分歧，而且还是所有被压迫人民权益的捍卫者。这要求对美国这个世界强盗、俄罗斯和其他崇尚物质的社会，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发起规模浩大的斗争。然而，霍梅尼和其他什叶派革命者在一点上与伊斯兰逊尼派意见不同，这也是他们兄弟间互相残杀的根本原因所在。分歧就是什叶派认为世界大乱将随着马赫迪的出现而结束，他将降临，掌管起目前暂由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代为行使的至高权力。当时的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认为这条原则已成定论，并于2007年9月27日在联合国的讲话中公开提了出来。最后的救世主必定会降临，他将带领所有信真主的人、寻求正义的人和乐于助人的人建设光明的未来，使世界充满正义和美好，这是主的诺言，因此定会实现。这样的概念所设想的和平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在2006年写给乔治 W 布什总统的信中所说的，全世界必须皈依正确的宗教教义。 艾哈迈迪内贾德的那封信以这句话结尾，这句话在公开发表的信中没有翻译出来，他的意思是只有走正路的人才有和平，这句话一字不差，正是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七世纪对拜占庭和波斯皇帝发出的警告，那两个帝国很快就成了伊斯兰圣战的对象。几十年来，西方观察家一直想找到伊朗这种态度的确切根源，他们坚信伊朗的一些比较极端的言辞只是一种比喻，他们认为如果宣布弃绝西方过去的一些行为，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英两国对伊朗国内政治的干预，也许就能打开和解之门。然而伊斯兰教的革命派至今尚未表现出愿意寻求西方意义上的国际合作，伊朗的神权政治也不像一个殖民统治结束后满怀怨愤的独立运动在期盼着美国展现善意。根据阿亚图拉们的政策观念，与西方的争端不是仅通过在具体问题上让步就能解决的，它是关于世界秩序性质的角力。在伊朗与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就它的核计划达成了临时协议后，西方扼手称庆，认为此事预示着伊朗即将表现出新的合作精神。但就在这个时候，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却在2014年1月宣布，有些人给美国涂脂抹粉，妄图以此掩盖这张脸的丑陋、暴力和恐怖，使伊朗人民以为美国政府是温情慈悲的政府。如此丑陋的罪恶面孔，岂可靠涂脂抹粉就能蒙蔽伊朗人民？伊朗不会违背自己达成的协议，但美国人是伊朗革命的敌人，是伊斯兰共和国的敌人，是你们升起的这面旗帜的敌人。2013年9月，哈梅内伊在对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讲话中措辞比较委婉，摔跤手在和对手角力中有时为了技术原因会显示出灵活性，但他不能忘记对手是谁，这种情况未必一成不变。在中东所有国家中，伊朗也许有着最连贯的辉煌历史和最悠久最精妙的战略传统，多少世纪以来他通过巧妙地操纵周边的力量把自己文化的精髓保持了三千年，期间他甚至一度是向外扩张的泱泱帝国。在阿亚图拉的革命之前，西方与伊朗是友好合作的关系，双方认为彼此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应当愿意考虑与伊朗发展合作关系，但他们不应假定自己国内的经验必然会自动适用于其他社会，特别是伊朗社会。他们必须认识到，经过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伊朗领导人的言辞丝毫未变，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并非故作姿态，而是坚信自己正确，而且他们的观点影响了大批伊朗人民，调子的改变不一定意味着回归正常，尤其是在双方对正常的定义大相径庭的情况下，它更可能代表着为达到实质上一贯的目标而采用不一样的手法。美国应当愿意与伊朗达成真正的和解，并大力推动这方面的努力。然而，这样的努力要成功，就必须明确方向，特别是在伊朗核计划这个关键问题上的努力方向。